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尹锡悦向暴雨灾害遇难者致哀，向国民致歉；韩国中兴地区大量降雨，首都圈雨势减弱；中国对半导体问题的态度有所缓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自己代表政府向暴雨灾害遇难者表示哀悼，并向遭遇不便的国民致歉。尹锡悦十日在政府首尔办公楼主持召开河流洪水及市区进水对策会议时表示，首都圈地区降下前所未有的集中暴雨，国民遭到巨大损失，并发生了因暴雨被孤立而失去宝贵生命的令人惋惜的事故。尹锡悦表示，不能将此次强降雨视为气象观测以来首次发生的事例，应看作是今后将会经常发生的气候异常现象，并拟定根本对策。相关部门应确保基本预算，尽早开始做准备。尹锡悦表示，自己曾前往新林洞受灾现场进行视察。下暴雨时，高处的雨水流向低洼地区，雨水汇聚造成河流水位上升和地面进水，居住在半地下房屋的居民直接遭到了损失。尹锡悦说，对于包括国家河流、地方河流和支流在内的综合水流，有关部门和地方自治团体应构建洪水预警体系，为最大程度减少国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做出努力。尹锡悦原定在龙山总统室召开本次会议，考虑到集中暴雨状况，而在政府首尔办公楼亲自主持预定由国务总理韩德洙主持的状况评估会议，随后即主持召开了河流洪水及市区进水对策会议。韩国大田、世宗、中南大部分地区、中北和全北部分地区已发布暴雨警报，十日梅雨峰停留在中兴地区。截至11日，中兴地区降雨量最多将超过300毫米，庆尚北道和全罗北道北部达100至200毫米，京畿道南部、江原岭西南部和全北南部降雨量为50至150毫米，梅雨峰将缓慢向北移动。预计11日上午起，首都圈和江原岭西一带将出现降雨，首尔、仁川和京畿北部地区降雨量为20至80毫米。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表示，8日起中部地方降下暴雨，在首尔、京畿道和江原地区共计造成16名死亡和失踪，398户570人受灾。强降雨导致地基变弱，加大出现山体滑坡可能性的忧虑。10日上午50吨规模的岩石坠落在连接江原道临提和高城的迷失岭旧路上，车辆通行全面被管控。江原道横城郡出现山体滑坡，五户七人被孤立。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九日在青岛举行会谈，就半导体供应链和萨德等较为敏感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半导体供应链问题是韩中两国最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中方对该问题的立场有所变化。王毅在此次会谈中强调，今年韩中两国迎来建交30周年，同时也表示对贴近美国的韩国外交基调予以牵制，但他对半导体问题的态度有所缓和。朴振正式向中方通报，韩方将出席美方提议的半导体供应链对话及芯片四方联盟预备会议。对此，王毅表示，希望韩国做出正确的判断。之前中国反对成立芯片四方联盟，但据分析，中方判断已不能阻止有关国成立芯片四方联盟，因而引导韩国积极考虑中方立场。双方在此次会谈中还直接提及萨德问题，韩中在萨德问题上一直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双方均明确表态立场，称应避免萨德问题成为改善韩中关系的绊脚石。朴振要求中方彻底解除从韩国部署萨德的2017年起中方一直实施限韩令，王毅对此表示正在为此做努力。 朴振在谈到北韩问题时，要求中方为使北韩重返对话桌积极发挥作用。王毅对此表示，美方的态度很重要，韩方还正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美外交当局首次召开局长级会议，以应对北韩黑客攻击虚拟货币等，以确保开发核与导弹的资金。外交部表示，当地时间9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韩美应对北韩网络威胁工作组首次会议。韩美召开会议旨在落实今年5月韩美在首脑会谈中就强化应对北韩网络威胁保持合作达成的协议事项。韩国外交部北核外交企划团长李泰宇和美国国务院对北韩问题特别副代表朴正代表两国与会，负责北韩核问题和网络虚拟资产事务的两国有关部门人士随同出席会议。双方在此次工作会议中就韩美保持密切合作，遏制北韩通过海外信息通信员工和黑客攻击虚拟货币，以确保开发核与导弹的资金极为重要达成了共识，并就旨在应对北韩非法网络活动的具体合作方案进行了讨论。外交部表示，两国将在今年适当的时间在首尔举行第二次会议，持续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商讨日帝强征韩国受害者赔偿问题的民关协议会9日召开了第三次会议，但受害者方面并未与会。韩国外交部当天下午在第一次官赵贤东的主持下召开了民关协议会第三次会议，韩日关系专家等出席了会议。这是7月14日民关协议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后时隔26天再次开会。不过出席第二次会议的受害者方面当天并未与会，双方未能交换意见。受害者方面表示，外交部7月底向法院提交正对解决赔偿问题做出外交努力为内容的意见书纯属欺骗行为，而宣布拒绝出席会议。外交部决定与拒绝与会的受害者方面持续进行沟通，但双方意见大相径庭，是否能顺利达成妥协尚难预计。受害者支援团体民族问题研究所表示，尹锡悦政府只顾看日本政府的脸色，屈从于日本。受害者对民关协议会是否能顺利解决受害者赔偿问题深感忧虑。韩国总统尹锡悦任命尹锡根为警察厅长，不过国会尚未提交警察厅长提名人尹锡根的人事听证报告。总统室10日下午表示，尹锡悦批准任命警察厅长尹锡根，并颁发了任命状。由此，尹锡根成为国会未提交人事听证报告而由尹锡悦政府任命的第11名高层人士。此前，尹锡悦曾邀请国会本月5日前提交对警察厅长提名人尹锡根的人事听证报告。尹锡悦提出邀请后，国会行政安全委员会8日举行了尹锡根的人事听证会，但朝野未能就发布尹锡根的人事听证报告达成协议。国会未能在期限内提交尹锡根的人事听证报告，尹锡悦或考虑到出现治安空白等情况，不能再等待，因此予以任命。7月，韩国就业人口增加82万余人，连续17个月呈增加势头，但增幅连续2个月减少。以高龄层为主增加工作岗位的局限性依然存在。7月，韩国就业人口同比增加82.6万人，创22年来同月的最大增幅。就业人口去年3月以后连续17个月呈增加势头，但增幅连续2个月有所减少。以各行业来看，得力于出口增加，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加17.6万人，带动了整体就业人口的增加。包括政府工作岗位项目在内的保健社会福祉服务业增加13万人，信息通信业就业人口增加9.5万人。统计厅社会统计局长孔美淑表示，在所有的员工中，正式员工增加89.5万人，临时工和日工分别减少5.2万人和7.7万人。 由于就业人口增加，雇佣率达 62.9%， 同比增加 1.6 个百分点，失业率则降低 2.9%。 政府表示，虽然就业人口呈增加势头，但以高龄层为主增加工作岗位的局限性依然存在。在七月增加的就业人口中，58%为60岁及以上高龄者。政府预计，由于新冠疫情再扩散和利率上调造成家庭和企业心理萎缩，今年下半年就业人口增幅将趋于放缓。韩国女排头号球星金软景将参加韩国排球联盟举行的 KVO 杯职业排球赛，排球赛将于本周末举行。这是金软景时隔2年重返国内体育舞台。金软景的愿景是结束在国内的选手生涯后，作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在国际体育界展开活动。时隔2年回归国内舞台，现效力于兴国生命公司的金软景表示，自己决定重返国内只是为了粉丝，渴望能尽快在 KVO 杯排球赛与粉丝会面。众多观众将会前来观战，自己不会令粉丝感到失望。金软景剩余的选手生涯最多只有3年，对他来说每一天都极为珍贵。最近金软景开设了青少年排球教室等，开展多种活动，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准备。金软景的抱负是挑战被誉为体育总统的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金软景说，说起国际奥委会委员，要准备的和要做的事太多了，自己将会按部就班地做准备，必定会出现好结果。现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刘生敏的任期截至2024年，在伦敦奥运会被选为最佳运动员的金软景挑战国际奥委会委员并非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收听。